看过《造访新娘》一样，主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感受到你的爱，那么丰盛、无微不至，那么强烈和永恒。主啊，在这最后一天，求你再一次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来提升我们的爱，让我们进入那新郎新娘的永恒爱情当中，每天以新娘的热情来侍奉你、赞美你、跟随你。主啊，请你降下圣神的感动，降下先知话，降下智慧的言语。主啊，请你也高牧我的口，愿我所讲的能够流奶流蜜，造就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降下你属神的恩赐，属天的玛纳，你亲自来喂养我们。主啊，我宣告，今天上来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你的新娘。主啊，我交给你，你来爱他们，你带领他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好，各位弟兄姐妹啊，真的啊，感谢天主的带领啊，我们已经完成了前五幕的学习啊，今天我们要进入雅各的最高峰啊，最后一幕，我们要领悟新郎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他的爱是如何的强烈。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打开雅各啊，我也邀请你打开你身边的圣经，第六幕1062页，1062页，从第八章的5节到第14节。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屏幕共享。好，我们能否看到第六幕？好，第六幕呢，就是被称为新郎的第六次到访。每一次到访呢，天主都在感动，在召唤着新娘。那我们首先来读一读第5节，一经女郎说呢，从旷野里上来的那偎在自己爱人的是谁呢？是谁在偎着自己的爱人呢？是新郎偎着自己的爱人，还是新娘偎着自己的新郎呢？新郎说，在苹果树下，你唤醒了我，我唤醒了你，在那里，你的母亲怀孕了你，在那里生养你，为你忍受了惨痛。这是第五节。那么，现在我们呢，一起来看具体的章节带给我们的启示。首先我们发现这个衣襟女郎呢，首先看到新郎的到来。每次提到旷野呢，都让我们想到了考验这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爱情的高峰，要经历一些爱情的考验。那么从旷野里上来的马上可能就要受到考验，或者正在经历的考验。但是也不用害怕，这个考验是指和爱人在一起的那么是新郎要经历考验呢，还是新娘要经历考验呢？也许是新郎，也许是新娘，也许呢就是你你可能也要经历一些考验，就好像我们在人生的最后几段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在享受爱情之前还有一次考验。那么通过如果你能够通过这次考验，那你会享受更大的爱情的甜蜜。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偎依这个偎依在爱人身旁这是一个同工同在同住的一个表达。无论是新郎偎依着新娘，还是新郎偎着新娘，两个人是密不可分的。新郎在新娘内。基督在我们内，我们在基督内。那什么样的考验呢？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新约的时候新约呢，耶稣就受到考验在 马尔谷福音啊、路加福音、马窦福音都提到啊，这个受考验。我们看这个圣神推动的耶稣到旷野啊，在马尔谷福音的第1章啊第12节13节说，圣神催动的耶稣啊，催迫的耶稣，在那去旷野，他要在旷野里面接受试探。你看，新郎也要接受试探，耶稣基督也要受试探，受40天的试探，与野兽在一起，但是也不用害怕，有天使服侍，有圣神的陪伴。那今天呢，我们作为新娘啊，我们也免不了会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受到试探和考验，但每一次考验都是帮助我们成长的，就好像有些教家的孩子啊，是学那个武术的啊，就是这个拳打冠军的哈。那为了让他的孩子能够将来参加比赛或者成为世界拳王，那他要不在不停的这个小的比赛当中啊接受考验啊，接受这个锻炼和击打啊，有的时候是来自同伴的击打啊，有的时候是教练亲自来打他，好提升他的生命。他胜过了这次小的考验，就会上更高的舞台，又经过下一次的考验，就会达到更高的这个舞台，进入更好的比赛当中。所以你看，每一次的考验，每一次的击打啊，都会造就一个人的生命。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要通过这些考验来完成救人的工作。今天，如果你正在接受着考验啊，或者正在考验当中，不要害怕啊，天主与你同在。我记得在雅各伯书啊第1章就提到雅各伯中的说，如果你现在正在考验啊，正在处着考验，你要认为这是大喜乐啊，因为天主爱你才考验你，因为觉得你配得才考验你。那这真的是一种信德的道理哈，我们能够有这份信德，你经得起呢，才让你受这些考验。相信你考验之后会成为你生命的财富啊！你有这样的美好经历，那天主会记得你这些经历来造就其他人的生命。好，我们接着来往下看啊，受考验。那新郎啊受到了考验，造就了我们的生命。我们通过考验呢，也会造就其他人的生命。我们看这个5章的5节的第二部分，就是新郎说了，在苹果树下我唤醒了你啊，在你的母亲那里啊怀孕了你，生养了你，为你忍受惨痛。你看，这都是新郎做的啊。为了让这个新娘能够成长呢，这个新郎啊唤醒他曾经为他所付出的。比如说，在苹果树下唤醒了你，就是在2章的5节啊，新郎啊让新娘想起她过去领受的恩惠，所以你遇到考验，你不要害怕。过去我陪伴了你，现在呢，我还要带领你。在你母亲那里，我怀孕了你啊，你曾经在母亲那里接受到那启示、安慰、鼓励和感动，都陪伴着你去面对你未来考验。那么，在那里生养了你，培养生怀孕是一部分，养育又是一部分啊。那个带领，并且还为你忍受了惨痛。这个惨痛呢，就是让这个新娘重新得到了更新啊，得到重生。就好像在约翰福音第3章尼克德摩和耶稣讲这个重生一样啊，耶稣也给他讲如何能够获得真正重生，就是通过圣神的洗礼。通过圣神的感动，也通过圣神的造就啊，让我们重生。既然我们已经重生了，我们就不会跌倒了啊！再碰见那样的诱惑，再碰见这样的麻烦，我们都能够战胜了啊！再碰见这样的苦我们也不害怕，因为我们已经有得胜魔鬼的那个技巧和力量啊！我知道我们的后台是谁。我们知道我依靠的那一位是谁啊？所以我们这些都经历过，就不用再害怕。我们已经灵洗已经得救，我们已经拥有权柄了啊！所以这是新郎让新娘能够记着你过去这些经历来唤醒你去面对更大的挑战啊！苹果树下的恩典你经历过， 啊，在母亲的那种安慰、养育你经历过啊，圣神陪伴你经历过，那么你就可以有信心去战胜这一切啊。所以接下来呢，这个新娘呢也认识到了啊，感受到了新郎的爱，所以在第六节、七节呢，就肯定了这爱情的永恒性啊、猛烈性啊、爱情的持久性。那么我们会继续来分享，比如我们看第六节哈，那么既然这个新娘已经通过考验了，那么希望你把我放在心上，我也把你放在心上，把你放在肩上，这是爱情的稳固性和永恒性，因为爱情猛如死亡，胜过死亡，既爱度爱，宛如音符，它的火焰。啊，是上主的火焰。我一会儿我们来看啊，永不褪色的爱，洪流不能将爱情熄灭，江河不能将它冲走。有人将全部家产来购买爱情，也会受到侵蚀。这个爱情的宝贵性啊，好，这一共是五个性，我们来具体来分享一下。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六节的 A 啊，就是爱情的永恒性和稳固性。那么，爱情的，就是当新郎和新娘两个人彼此属于的时候，那不光是属于一会儿啊，就这一会儿啊，这个特殊阶段我属于你，而是像那个印章一样刻在那上面的啊，是永不褪色的啊，那种心与心相印的这种爱，叫爱情的永恒性和稳固性。为什么要稳固性呢？因为要放在肩上的。这在旧约当中啊，有两个事情啊，记载这个刻在印玺啊，刻在心上，放在肩上的这个记载。第一个呢，是在这个出谷记第28章，那是一位大司祭哈，那个大司祭呢要带12块胸牌啊，把以色列的12个名字啊，这个勒乌本呐、本亚明啊、犹达呀，这他的儿子所有的名字都放在胸牌上啊。我们来看那个具体章节啊，你就会。啊，明白很多。如果你经常读旧约的话，你会看到啊。好，那个大司祭呢，要带着那个厄福德啊，然后呢，把这些12个支派的名字放在一个胸牌上，并且呢，用这个环子啊，用环子记住它，别让它上下动。你看啊，免得胸牌在厄福德上移动。啊，就是不要移动，永远就放在那个肩膀上、那个心口上的。如此，亚郎进入圣所时呢，他胸牌能够在他的前面，并且是在上主面前纪念以色列的儿子们，带着以色列的儿子的名字，在上主面前获得纪念。今天，这位新娘也希望新郎能够这样来纪念她。会的啊，我们的天主一定会纪念我们。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都在天主的心坎上，都在天主的肩膀上啊！耶稣就为爱你而来啊，他愿意为你而背十字架啊！所以，每位弟兄姐妹啊，这个无论是福州的、太原的啊，还有很多了哈，邓丽娜、松秀珍啊、吕佳佳、董美华、毕月等等，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都是我随意读12位人的名字：林思华、刘燕婷李林芳还有杨小红、韩春红，还有张薇薇，还有牛美红等等等等。你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放在耶稣的心坎上。也都是放在天主肩耶稣的肩上，他愿意天天背负着我们他每一次在天父台前祈祷，都会纪念我们就像在我们我们教区啊，有个非常好的习惯，每一位神父升了神父之后呢，我们主教呢都会找一位教友，热心教友，每天为我们念经为我们祈祷，就每天在天主台前。提我们的名字哪个神，哪个神父，神父或者哪个修女也是一样。每一个修女，她一发愿，那个院长呢就会找一位热心教友， 每天啊为他祈祷，为他代祷，就是在天主面前获得纪念啊，真的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传统。那我希望，你也要有这份信心啊。如果没有一个人纪念你，你自己要每天宣告：我某某某啊，生花叶在天主台前是宝贵的啊，天主爱我。反正我每天是这样宣告。那我有一个宣告祷词啊，一会儿我也可以发到咱们群里面，大家你来宣告啊，就大概2分钟就念完了，让我们在天主台前获得纪念，并且我们相信啊，耶稣在约翰福音啊第6章39节说了这样一句话：天主赐给我的人啊，让我一个都不失落啊。耶稣来就是要拯救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在他心目当中，让一个人都不失掉。我们也在路加福音当中也看到这个耶稣寻找那迷失的羊啊，寻找那个达马一样啊，这个有一个找不到了，耶稣都要去寻找啊。所以我们相信啊，天主一定会把我们放在心上，也会把我们放在肩上。你看在这个以赛亚先生书啊第49章啊，也提到这样的事儿哈，说呀，这个天主如同这个应许啊放在我们心上，还说即使你的母亲啊忘记了你啊，我们的天主也不会忘记你啊，就是那生养于你的啊，那最爱在天主都不会忘记你啊。你自己可以啊看一看以赛亚先知书啊第49章15到16节啊。我们有一首歌啊，前两天我们也唱了啊，就是最深的渴慕啊，爱你爱到啊，这个把生命献给你啊，把你戴在心上啊，戴在手上如戳记啊，戴在心上如印玺啊，真的是天就这样啊，纪念着我们每一个人。好啊，这是这个新娘的渴慕。好，这叫爱情的永恒性和稳固性。那么8章6节的 B 呢，就提到这个爱情的强烈性啊，爱情猛如死亡，妒爱啊，嫉妒的妒啊，妒爱宛如阴府，这什么意思呢？所以啊，这个爱情是强烈的，强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专门爱耶稣啊，或者专门爱一个人，其他的人都是死的啊。就好像我前天跟大家讲的一样，当一个女孩子啊，会爱上一个自己的男朋友的时候，只有他有吸引力，其他的男人对他来说都没有感觉的啊，都爱情如死亡啊。保禄也曾经这样说过啊，在加拉达书啊第2章20节，保禄说，我已经为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了啊，我已经死了，世界对我来说都是死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爱了我，他为我钉在十字架上，只有他在我生命中有意义啊，我现在活着就是活着对天主的信仰，所以一切都是死的啊，这叫爱情如死亡，只爱耶稣啊，只有耶稣是我所爱，只有我的心是为他而动，就像前面的第6章啊，我们看到那个新娘如同花园，是封锁的啊，是关锁的，是封闭的一个花园，只有耶稣能够可以打开他的心。这里面也是一样，爱情如死亡，当我们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爱到专一的时候，其他的都没有感觉了啊，其他都没意义了，只有耶稣对我们来说有意义，只有天主是我们最大的满足和喜乐。你看那些所有的圣人圣女啊，那些征服们，那些在天国里面的人都是这样生活的啊，也希望你希望我啊，我们每个人都向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啊，去不断的进步啊，让天主啊他的恩宠啊，他的慈爱啊，他的这个恩惠能够带领我们真的有一天达到这样的专一啊，强烈。同时呢，这个爱啊也是超越死亡的啊，爱情如死亡，猛如死亡，也超越死亡。即使是死，我还是爱你。这是耶稣的爱，在约翰福音第15章13节说啊，没有一个人啊 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更当爱情了。哎，我们的耶稣就是这样，他为他的朋友，他为我们舍掉他的性命。我们并没有为他做什么啊，他不是说要环抱我们的爱，而是他主动的爱，他先爱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有一天为他而活啊，这叫爱情的强烈性。那么，在这个第三小部分呢，就是度爱宛如音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一个人真正爱上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一定会产生嫉妒的，爱和嫉妒。就是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发现你没有达到那种完全的爱啊，或者说他又爱着其他的人，一定会产生嫉妒的啊。所以这爱一定是专一的、纯一的。真爱里面一定会有情敌的出现，就是因为你太爱了，你不想的让这个爱去给他人分享，你的爱没法和其他的，比如说你是位丈夫，你的爱不能和其他女人分享的，如果你是一位妻子，你不能和其他男人分享的，这爱是专一的啊，一定会如果不专一的话，就会受到这个别人的嫉妒的，所以你看这个叫。度爱如音符，他已经爱到这个程度。那么保禄啊，也曾经说：“我以天主的度爱，爱了每一个教友啊。”这是在《格林多后书》啊第11章1到3节所说的。我们来看一看保禄如何这样的来爱啊。在这个《格林多后书》第11章2到3节说：“我以天主的度爱爱了你们。”原来我把你们许配给一位丈夫，把你们当作贞洁的童女献给了基督。你看，保禄也曾经读过啊，一定读过这个雅各啊，他知道我们都是他的新娘啊，那基督就是我们的新郎。我害怕你们的心思败坏了，失去对基督的崇祯和至诚和贞洁，就害怕你们受到诱惑，就像恶法受到诱惑一样，就是你看保禄呢也是这一点。你看在这个旧约啊，天主也是这样啊。天主看到以色列人这个敬拜邪神了啊，远离天主了，天主都很生气啊啊！我这么爱你们，你们怎么去爱邪神的，敬拜邪神的啊？你怎么没有爱我呢？我把心都掏给你们了啊！所以你看在那个欧塞亚先知书里面呢，那个天主就是欧塞亚先知呢，能够。即使她是妓女啊，也愿意把她给招回来啊，让她的妻子能够重新爱上自己。你看，借着欧塞亚先知这个特殊经历啊，好让以色列人悔改啊，因为这个欧塞亚先知啊，就听了天主话，去娶一个妓女为妻啊，那就好像说天主啊，天主爱以色列，像爱一个背叛自己的妻子，还爱她啊，希望她能够回来。那想说到这里呢，也想到我们自己啊，真的，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啊，无论我们背叛过天主多少次啊，远离过天主多少次，跌倒过多少次，天主啊，还是愿意我们能够回来啊，能够爱着他啊，去跟随他，侍奉他啊，这是这个天主对我们的爱啊，天主是嫉妒你爱其他人啊，爱其他物，爱其他神。好，我们再看这个，爱情的这个强烈性和专一性。那提到这个音符呢，如果我们从这个新约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曾经为我们下降音符，哪怕是下降音符，耶稣都愿意啊，就耶稣替我们死都愿意。本来耶稣不需要死的啊，本来耶稣可以用他用超越的。拯救方式来拯救我们每一个人，但是他还是选择了以人的方式，以受苦的方式、受难的方式，甚至是下降音符死的方式。这对耶稣来说，真的是一种完全的谦卑之地哈。那么，只要对我们有益处啊，天主都愿意为我们做啊。这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新郎啊。天主的爱，基督的爱。好，这是这个B 啊，这个第6节的第2部分。 我们看第六节的第三部分。虽然爱情猛如死亡，妒爱宛如阴府，它的火焰是上主的火焰。那么为什么这个基督能够不害怕死亡？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甘愿下降阴府呢？因为他内在的有一个火焰，这个火焰是上主的火焰，这个火焰就是他的情对我们的爱，这个爱是热烈的，是强烈的，是上主在燃烧着天主在燃烧着我们每一个人。那因着这份爱呢，所有爱耶稣的新娘，所有奉献给天主的人，也应该活出这份热情去疯狂的爱刚才我们看这个修女给我们带那个敬拜那首歌真的很美，那里面也是为主屈膝，为主燃烧，为主疯狂。为什么？因为就天主爱在燃烧的这一般的人，在燃烧着修女的生命，在燃烧这些传福音者每一个传福音者都不是顺利的都不是好像一马平川，这个想做什么这样说的，有很多时候是想做就做不来，还是想着办法去做。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们还是去做因为内在有一把火，就是上帝的火焰。因此我们有一首歌叫传福音的歌，就火热的心，火热的心，谁能阻挡我们传福音？真的是没有人，因为内在有一把火这个是天主的基督的火上帝的火焰，是那温柔而又强烈的。就好像在这个出谷记第三章的1到4节，也曾经降下一把火那就是梅瑟在放羊的时候他在这个格勒布山上就看到了有一个火焰降下来，是在那种荆棘中焚烧的。但荆棘呢却没有把这个火呢却没有把这个荆棘给烧毁，有火降下却没有烧毁，这是上主的火焰是强烈而又温和的。我们每个人被上主火焰所推动但是我们天主却在火中来保护我们带领我们，这个是天主火好，那么上主的火焰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它这种强烈性在生命记第4章的23到24呢，也曾经提到这个上主的火焰圣经当中也提到上主的火焰就是上主是通吃的烈火是祭邪的烈火。当天主看到人去敬拜邪神偶像的时候去不恭敬天主的时候天主那种火就会降下来你看这个在这个以撒亚先生说第26章11节说，上主你的手已高举，但他仍没看见他们对你百姓热诚感到羞愧，你为你仇敌保留这个烈火你看这是以撒亚先知也看到这一点，天主是烈火，是温和的但又是强烈的真的是天主就像对这个我们儿女的管教一样，有时候想打又不舍得打对他又很生气，希望能够快快的成长这是天主的火焰上主的火焰。愿我们每个人都渴慕这把火也敬畏这把火好，这是这个爱情如死亡妒爱如阴府，上主的火焰这火焰是来自于上主的好，那么我们在8章的7节呢，我们会看到8章的7节，我们会看到这个爱情的无条件性所以当新郎和新娘江河也不能冲走爱情，人用钱也购买不了这个爱情，这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看这个洪流，每次提到洪流呢都让我们想到在创世纪里面的六水来 化的世界，那里面有罪。也告诉我们说，即使人有罪犯给我们啊，是我们犯了很多罪，即使我们远离了天主，即使我们现在仍然有人性的软弱啊，不是说我们啊听了今天的课程，我们都啊都变成圣人了，也没有马上变成圣人，我们还是个罪人，可能还会在某些特殊的时期还会跌倒犯错，但是天主仍然爱我们，那个罪不能扑灭天主的爱。啊，洪流不能扑灭天主爱，江河不能把它冲走啊！每一条的江河呢，我们都会想到这个时间啊，这个江河是不断的流啊，时间是哗哗哗的过去啊，所以在这个时间内，在爱内啊，没有时间啊！我不是现在爱你啊，我过去爱你，我将来也爱你，无论任何时候我都爱你啊！所以这个叫爱情的持久性啊，就通过这个。江河让我们看到了爱情的持久性，同时我们还看到爱情的宝贵性，是金钱所不能购买的。我们这个咱们中国有一首诗啊，叫做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啊，若为自由住，良子皆可抛啊，有这样一首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生命的宝贵啊，这爱情的宝贵性，金钱物质啊是买不到的。那可是呢，有很多时候呢，我们会用金钱来衡量爱情啊。我们和天主的爱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觉得天主给我们金钱了啊，给我们现实祝福了，好像这个天主很爱我们啊。如果觉得没有了这段时间啊，金钱少了，或者是物质条件差了啊，不顺利的，好像天主不爱我们啊。有时候会用这个。物质来衡量天主爱，但是我们相信在任何环境当中啊，天主都爱我们，天主也可以给我们啊物质方面的祝福，但是我们也不要把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重点放在物质上，天主会给我们一些现实的这个祝福啊和需要，一会儿会啊抽十分钟时间来专门讲这个啊金钱和天主的祝福。那么到底是爱情重要还是金钱重要呢？在雅歌里面呢，新娘是肯定的爱情高于这个家产，高于这金钱。可是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呢，很多时候把金钱啊等同于爱情，好像有了金钱就有了爱啊，你爱我用金钱来证明啊，所以你看今天的很多这个。男女啊，这个谈婚论嫁的时候啊，一定会谈到这个彩礼啊，这个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啊，你有什么样的房子车啊，然后什么样的嫁妆什么什么什么，哎，你达到这些条件，那我就这个婚姻就能成啊，如果达不到就不能成，好像这个金钱就等于爱情。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金钱呢并不能购买爱情啊，那金钱也不等于爱情，有了钱也不能真正啊获得爱情，因为金钱永远是有限的啊。但是今天还有很多人啊，就是金钱大于爱情啊，为了金钱呢就不要爱情了啊，或者是轻视爱情啊。有的人为了钱啊，甚至是啊背叛爱情啊，这都是啊不对的。金钱啊，只是一将。啊，物质啊，只是帮助我们生活的一个筹码，它不能代表全部的爱情，所以爱情一定是啊大于金钱的啊，就是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啊认识和观念啊。好，这是啊一到七节，那么我再总结一下啊，这几节啊，通过这个一节啊到七节，我们首先啊看到了啊。作为一个新娘，她要经过不同的这个考验，考验这个爱情和天主关系。但是无论在任何款考验当中，我们一定要知道天主爱我们，天主对我们的爱像印玺一样放在心上啊，放在肩上，就是爱情的永恒性和稳固性。那个通过六章的啊 B 呢，我们更看到爱情的强烈性和专业性，天主爱我们是强烈的， 会甚至天人都会产生嫉妒的啊，因为他真的希望得到你啊，希望你的心完全归于他。那天主真的也爱我们啊，爱到死，爱到活啊。好，这是这个爱情的专一啊和强烈。我们还同时看到爱情的无条件性啊，爱情跨越罪恶，爱情跨越时间啊，在这个永恒里来爱我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爱情是啊非常宝贵的，是金钱不能购买的，爱情啊超越金钱的。那通过这一点呢，我们也要跟大家讲一讲关于这个金钱啊，这个天主对我们的祝福啊，我们花十几分钟来谈一谈这个金钱啊在现实生活中的这个意义。那么在旧约当中呢，我不知道大家能够看到我的幻灯片吗？我再次共享这个幻灯片。那么在旧约当中呢，天主啊并没有说不能给人钱，给人财富。你看，在这个旧约啊，那大家能看到吗？我的幻灯片换了啊，请这个弟兄姐妹给我回应一下啊，已经换到这个天主的祝福了啊，能否看到我的幻灯片？好，可以的啊。好，那么在旧约呢，天主也给人祝福啊，天主给亚伯拉罕说啊，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我要降服你，使你成为一个福源，我也降服那些祝福你的人啊，万民呢都要因你而获得祝福。你看天主啊，可以给我们钱啊，给我们祝福的。你看在这个以撒亚在这个以撒格的生命当中啊，比如说在创世纪第26章啊12到13节，以撒格在当地耕种啊，当年呢就得了百倍的收成，天主实在降服了他，天主可以给他财富，然后呢他又成了个富翁啊，并且是越来越富，终于成了一个大富翁。你看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首富啊，就是以撒格啊，这是圣经当中的所记载的大富翁。你看天主给人钱，给人祝福，让他土地牛羊都得到百倍的丰收。所以你看天主也会给人钱啊，但是你不要把重点放在钱上，你要看到那背后的那位降服我们的天主。那么在旧约圣经当中的以撒意亚先知书，天主也给人钱，天主给人新以色列人祝福，还说呀，看呐，我要在新耶路撒冷身上，就新以色列子民身上广施和平，像河流一般，我要赐给他万国的财宝，好似泛滥的江河啊，各国的钱都要给他啊，这是天主给他们的祝福。那么在新约啊，耶稣啊也是非常懂得经商的人啊，耶稣也是非常会赚钱的人啊。我们知道耶稣他父亲是个木匠啊。那个在2000多年前，一个木匠啊，也是一个小工作房啊，一个开工厂的啊，就是制造业的，家里面也是比较有钱的哈。所以你看，若瑟啊，做了这个家具，收钱呢，谁来收啊？可能是耶稣来收啊，可能是圣母来收钱。哎，他们也会做生意的，所以我们通过一些圣经章节也反映出耶稣有这方面的这个智慧，比如说银行家的智慧啊，耶稣是个财富专家，在耶稣比喻当中经常用钱来做比喻啊，去讲这些天国的道理。耶稣也是最富有的人啊，我们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在马窦福音第25章啊14到29节，就讲了一个天国的比喻啊，所以啊，这个天国的大老板啊，就是这个天父啊，开始跟人发元宝啊，有人发一个，有人发5个，但每个人都是做生意。那有一个人呢，把那一个元宝藏起来了。后来耶稣就说：“你应该把这个元宝放进银行啊，等到回来的时候呢，可以连本带利都拿回来。”你看耶稣非常懂得这个事儿，所以在2000年前，在拿撒勒可能就有银行，有这个钱庄，他会教给你怎么去赚钱啊，这个还有一个例子，比如说在这个马窦福音第13章讲到一个商人啊去寻找珍珠啊，耶稣也懂得这些。在这个马尔谷福音第10章30节呢， 耶稣也讲到这个百倍的赏报啊，谁跟随他都会得祝福啊。所以你看，耶稣并不是一个小气的耶稣啊，不能给我们现实祝福的耶稣。但是我们不要把重点啊单单放在钱上啊。因此呢，我们就是要看这个财富的有限性。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啊，我们可以用钱买到手表啊，并不一定能够买到时间，买到书。但如果不看书的话，不学习的话，你就买不到知识和智慧。你可以买到床，但是你并不买到睡眠，买到平安。你可以买到房子，并不一定能够买到一个温馨的家。你家里面有房子，有爱，才是一个真正的家。你可以买婚姻啊，你可以因为你有钱，所以很容易去结婚，但是要买到真爱的话，啊，需要你来经营的啊，不是用钱可以买的。那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新娘，我们除了这个现实金钱的财富，我们还要看到这个人际关系本身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的父母啊，亲情、友情、爱情，这都是我们的财富，我们都应该去看重啊，不要光把重点放在这个金钱上，还有精神的财富啊。我们的喜乐啊，平安啊，智慧、知识、能力，现在很多人有钱不一定很喜乐啊，所以那个喜乐，属神的喜乐，才是你的财富，你的健康啊，你有了健康才拥有一切，没有健康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健康也是你的财富。我们还除了这以外，大自然，我们的天主给我们的财富，阳光、空气、雨水都是财富啊！现在在这个新冠疫情这个情况下，能够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变成一个奢侈品了啊！好，那除此之外，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更要注重这个属灵的财富啊，就是天主给我们各样恩赐啊，圣神的恩惠，这些呀，更是我们的财富。你看，在这个《中途大事录》啊，三章，博多禄和保禄啊，博多禄和若望，他们两个从圣殿出来，有一个人要饭的啊，就跟博多禄要钱。博多禄说："我什么也没有，金子银子我没有，但是我有一样东西，就是耶稣的圣名。耶稣的圣名就是我的财富。我因耶稣圣名命令你马上起来啊，你的病就好了。这是我们的财富啊，我们有一个大后台，一个大靠山。"靠着耶稣的圣名，我们可以支取天国的财宝、财富啊，还有圣神的各样恩惠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啊，作为基督的新娘啊，作为属于耶稣的人，我们要把重点啊看在那天主本身。好，这是我们通过啊刚才我们这样的分享啊，我们看到这个金钱啊，在新娘、新郎身当中的这个价值和地位，它有它有限性啊，更有它这个属灵性。好，那接下来呢，还有几分钟时间啊，让我们一起献上祈祷，好求天主求天主圣神来净化我们和天主的爱情，也求天主帮助保护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在这种永恒的爱情当中。亲爱的主耶稣，通过学习雅歌第八章5到8节，我们看到你对我们的爱是永恒的，是稳固的，是超越死亡、超越罪恶的。你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洪水不能将它淹没，巨浪不能将它冲走。主啊，你的爱超越死亡，你也用你的爱战胜了死亡。主耶稣，你爱我们，你把我们每个人都放在你的心上，放在你的肩上。 因为你来就是要拯救每一个人，让一个都不失落。主啊，我宣告，我就是你所寻找的。我宣告，我就是你所爱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亲自拣选召叫的。主啊，愿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信心来跟随你，愿我们每个人都进入这甜蜜的、永恒的爱情当中。主啊，也求你打开我们的眼，深化我们的观念，让我们对金钱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因为金钱不能购买爱情，爱情超越一切。一个家，一个人际关系当中，虽然钱很重要，但钱却不是万能的。主啊，唯有你才可以让我们的家幸福，唯有你的爱，唯有你的同在，才能够升华我们的家庭。主啊，让我们在这现实生活当中追求更大的财富。追求属灵的财富，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也知道，亲情、友情、爱情比金钱更重要。健康、喜乐、和睦比金钱更重要。金钱不能购买时间，金钱不能购买喜乐。主啊，唯有你的爱进入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才有一个真正喜乐的生命。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常常注目你，跟随你，侍奉你。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宣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好，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第一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我们休息10分钟，我们来看第六幕的最后一部分，就是8到14节。那在这10分当中呢，我邀请你赶快把它读一遍一会儿我讲的时候呢，你至少有一个大的框架和概念。好，我们休息10分钟，马上回来。